但是非常清楚的，这些理论都是绝对绝对错误的。那谁能够矫正这种错误啊？我们不研究的话，我们没有方法论的话，我们不澄清的话，等于说我们整个佛教系统都会垮掉了。这就表示说，表示出这个地点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结论，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佛教了解为一种宗教。等一下我再强调这一点，只不过是把佛教作为一种时空的现象，他们对佛法没有一种共感，没有一种同情心，这也是一点。他们研究佛法是一种机械性的语言的研究，这也是一个弊病。因为有这种种的弊病，就是没有好的真正的方法论，所以才会得到这么严重的结论。那我们要矫正这个结论呢，我们就要有正确的方法论，要以佛法研究佛法。在这里我们看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因顺导师，因为他多年的研究，因为他把佛学作为学佛，所以他在刚才讲这一点上啊，在这个重点上啊，得到结论是完全相反的。这个问题讲起来也是非常复杂，我把它稍微简化告诉你们一下。因顺法师第一点呢，就指出这种种的弊病。你比方说，把佛教跟这个印度其他的宗教把它并立同日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佛教本身，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是反对他自己的传统，印度教的传统，反对吠陀经的，反对我们依赖所谓天神的力量的。第二点呢，就是佛教在印度盛行的时候啊，已经印度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气境的所谓经气境的这个阶段，就是 Sutra 这个阶段了。而印度教盛起呢，当然没错，是从那个寄诵，从那个诗诵开始。佛教盛行的时候，印度教的代表性的这个表达方式是一种经的，所谓经就是说简短的散文这种的形态，这种格式，所以是不可以同日而言的。再来呢，谈到诗诵，你看一首诗觉得它很古，那你不要忘记了，每个诗诵本身就有这个它的题材。一般是我们今天要写古诗来说啊，我要写一个唐诗啊，我要模仿唐人的那种的写法，对不对？如果是七言，我就写七言啊，它的韵的变化怎么样的，我照它那种变化方式，所以写出来的诗是不是唐朝人所做的，其实是现在21世纪是人所写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的这个事实，诗诵本身呢，就是要求保存它原来的那种古的那种方式，这不等于说诗诵的这个写成啊一定是古的，它的理论非常非常的精确的，很多很多点。还有最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佛法的来源呢，是有不同的来源的，不是这么单纯的。这就谈到说佛最古代的佛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所谓的这个中国佛教，一部分是边界佛教。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所谓中国佛教，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时亲自去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里边盛行的佛教叫做中国佛教，不是我们中国那个中国，你不要以为你听懂了不是中国印度啊，现在我们中国中华民国那个中国啊，不是。所以中国就是说，要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当初自己曾经亲自去过的地方，那地方所流行的佛教叫做中国佛教。边界佛教是指着当时已经有佛教了佛法，但是呢佛陀本身没有去过的，比方说偏西的啦，偏北的啦，偏南的地方啦，那些地方的佛教呢叫做边界佛教。所以第一点呢，他说我们要了解到佛教来源有这两个，有些就是说今天所有的经典呢，一部分来源是从所谓中国佛教那一地带来的，在墨加陀啊这一带来的啊，佛陀曾经亲自行过脚的，亲自弘过法的地方啊， 另外一个来源是从所谓边界佛教而来的地点。那中国佛教、边界佛教当然在特色上就有不同的了。中国佛教可以说是代表佛陀自己所亲自讲过的，佛陀 曾经印证过的佛教。边界佛教呢就未必，因为它在边界嘛，很远很远的地方，像阿盘提啊，像切什米尔，现在那些地方那一带的，或者南部啦、佛陀自己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啊，所以那时候了啊，所以在那些边界地方的一些修行者，因为向往佛陀、向佛教，然后去到所谓中国佛教这些地区去学学佛法，然后学习之后回归到边界去弘法，形成了所谓这个边界佛教。那在这个过程中当然就传出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了，佛法的资料了，这些就是说边界佛教。那么中国还有在这两层的分析上啊，我们还可以再细分为所谓僧前所传出来的佛法跟民间所传出的佛法，这是非常合理的。佛陀跟出家比丘、比丘等等一起生活啊，从早到晚讨论的是佛法，讲修行。那么这种佛法跟在边界里面弘法家通过诗颂去描述佛理，那么利用这个诗颂那种的影响的力量啊，那种启迪的力量啊，来去感化民间，就等于现在很多的所谓的通俗演讲、通俗开示怎么样？你讲的太深，人家听不懂。我现在讲，今天讲的不晓得有些地方可能不是我佛学好，而是可能所牵涉的地方啊，可能有点复杂了啊，不晓得你们，我不知道能不能够了解啊。反正呢，弘法这个现象就是如此的。在民间上你要把佛教通俗化，你就不能够讲得太深啊，所以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道理，而且呢用种种不同的故事，所谓的比喻啊，故事啊，诗颂，把它描述出来，后来形成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比喻文学啊。所以比喻文学就是说佛教的教理通过故事、通过诗颂把它所谓庄严化，佛教是什么庄严啊？什么大乘庄严经论呢？就庄严的意思，就是说，使到一些很深的道理，通过一个故事啊，忽然间普通人都能够了解了，了解吗？而且呢，印象很深，通过一些事迹，大家都觉得啊，很得到很大的启发。那人比如说你是跟人家说，你不要作恶啊，作恶会有恶报啊，啊，好像很枯燥，啊，好像听不进去，对吧？但是你讲一个故事说啊，古代某人怎么作恶啊，后来他瞎了个眼睛啊，就是因为他古代这么作恶，做个这个很具体的一个故事。那么通过这个故事啊，普通人就能够接受，而且呢印象非常深了 啊。所以这种的弘法形态就是属于民间所传的佛教。所以所传的佛教也因此呢可以分为所谓的僧学所传的、民间所传。那从这两重的分析，就是第一重就是说边界跟中国，第二重就是说民间跟僧前，这样分析起来我们就能够了解到那些诗颂、那些寄颂内容非常朴素的，而且在格式上啊是非常古老的，原来是从边界佛教传出来的。那么从边界佛教传出来，我们就了解到其实很多很多的诗颂啊、很多故事啊，在佛教没有传进之前本来就已经存在的了，难怪它是这么古老了，对吧？了解我意思吗？你们西南没有佛教没传进去的时候，他们都有很多故事的，西藏佛教七八世纪才传进去，之前都有很多很多故事的，很多很多诗颂了，他们有他们的文化了。那佛教传进去之后呢，在弘法家的弘法立身的过程中啊，利用种种不同的诗颂、这种故事，所以把这些本有的早期的诗颂、早期的这种的简单的伦理的教诫啊，把它佛化了，把它归纳到佛教里面去了。能够这样了解，就能够体会到，如果我们看到一些诗颂，它的格式是非常简单的，它内容非常朴素的，不等于说我们就已经找到说真正的佛教或者最初的佛教，只能够说这些简单的诗颂的来源呢，其实真正来讲不是从佛教传出来的， 所以我研究法基金，我的博士论文是法基金，我的结论就是如此。但是这不是等于说你叫你不要去看法基金啊，法基金非常伟大啊，非常重要，很有启迪性。刚才我讲到了，对我们普通人生活各方面呢都很有帮助的。这不是否定它的宗教性的价值，这是谈我们是谈历史事实。当然，蓝传是认为是法基金是佛陀自己亲自讲的，我的结论是，我想应该大部分都不是。有些可能是，但大部分应该是不是，都是从边界佛教中，在这个民间弘扬佛教这个过程中所传出来的资料来的。啊，不但是法基金，还有其他的，刚才我提到的所谓的小部里面，很多诗颂啊，来源就是如此，就是从民间佛教、边界佛教传出来的。因顺法师他把这一点重点澄清了，等于说挽救了我们整个佛教。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详细讨论他的关于这个佛法研究的贡献，这个不是讲到是学术上的贡献，而是那个禅师是现在是佛教弘法上的贡献，而通过佛法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所以我只是一两点。那他为什么他能够得到这种正确的结论？而刚才我提到的现代的佛学态度，西方的、日本的人不能够做得到呢？主要是他以佛法研究佛法。简单的说，他是以佛法研究佛法，了解佛法真正的特性，自己作为本身一个佛教徒去研究佛法，用佛教本有的方法论去研究佛法，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结论。所以我希望这就清楚地说明什么是简单的，什么是以佛法研究佛法。然后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研究佛法不一定是个障碍，而且反而刚才讲，你看是刚才这个例子是非常对佛法、对自己、对整个佛法的局面会做出很大的贡献的。因顺法师提倡这个以佛法研究佛法，是刚才讲到是以佛教本身的方法论去研究。这个方法论呢，简单的，今天我只能够提一些重点。简单的就是所谓的三法印，你们听过三法印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三法印是说宇宙一切一切的具体现象，这个叫法，都是无常的，前后变化的，都是所谓无我的，没有个永恒的存在体，都是当下就寂静，当下就是空的。这可以说是一切存在体的特征，叫做三法印。所以他其他呢，要真正了解这个研究佛法，作为佛教徒去研究佛法呢，应该以这个三法印为标准。这就所谓以佛法，佛法就只是三法印，这个方法论去研究佛法。后者这个佛法，以佛法，前者是指方法论，研究佛法这个后面这句佛法这句话呢，是指佛教的一切一切。所以我就是说，简单说，我们研究佛教的教理也好，历史也好，文献也好，各方面都要以这个三法印为大原则。第一个原则，诸法诸行无常，诸行无常，不可以说诸法无常，谁懂为什么？啊？不能当无常，不是全部法都常吗？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他是指什么？那个法是，你是假设个法现存在，然后就说它在运作，那就等于说法本来是常的，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能够说诸法无常，是因为在佛教里面说法有所谓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是无常没错，无为法就是常的了，涅槃是常的，所以不能够说诸法无常，只能说诸行无常。行这个字就代表说时空的现起的一切叫行。诸法无我那是对的，因为哪一个法都是没有这个一种永恒的存在体，永恒不变存在体。所以第一个诸行无常是指说一切时空的现象都在前后的迁移变化。那么研究佛理应该了解到这一点，不能够机械性的停顿于某个时空点，认为这就是佛教。你要知道这个佛教教理在这个时候产生，是因为它有以前的种种的所谓因缘，都是缘生法嘛， 就以前因为有这种的思想，然后发展接下来呢，由于某些导师的提倡或者某些原因，发展在另一个阶段等等等等，所以要了解它的这不断的发展性，而且这个发展性不能够停顿在一个阶段，它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的，对吧？所以了解到一切时空的现象都是前后迁移的，在变化的，然后前前后后的关系，这谈的关系呢，就谈到第二点了，诸法无我，特别是诸法无我，就是讲到说，无我是因为说，一切都是由条件而成的，所以我们要找出它的条件，要了解的，它不能够单独存在的，要这样去研究佛法。还有就是说，可以谈人无我、法无我啦。所谓人无我呢，他谈到是说，我们研究佛法不要有我，知道只有我才对的，别人不对，啊，我的讲法是正确的，别人的讲法不正确，这就是我见了，要破我见。法无我就是刚才讲的前后关系，不但是前后，同时的关系，甚至某一个，比方说某一个导师所讲的，另外比方说事情也好，无助也好，那么他们的思想都在发展中的，而且在发展的时候，某一个具体的时空点上，这位导师可能受到当时另外一些学派所讲的影响，所以不单只是先谈着前后的迁移性，那是助行我，现在同时的因果关系，同时种种条件的影响，也要具体的去思考啊。然后这个涅槃寂静啊，是比较难懂了，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什么呢？前面两节主要是讲着研究的方法，第三点这个涅槃寂静是说不单只是研究方法，现在是谈到研究佛法的最终的旨趣在什么地方，就为什么我要研究佛法，我应该有怎么样的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去研究佛法，这就是涅槃寂静的原则。刚才讲到很多西方佛教学者外教徒，他们研究佛法不是为了弘法，不是为了修行，是为了要把佛法歪去，利用佛教去弘扬他们自己的宗教，对吧？我看到刚才有看过这个意思。然后我举出有一些本身是佛教徒的，但是也忘了，因为受到西方人的影响，也忘了研究佛法作为佛教徒去研究佛教徒的真正目的，他的重趣是什么，忘了研究佛法是应该是自利利他，应该是自觉觉他，应该是为了最终得到涅槃，所以这叫涅槃寂静，得到解脱。所以第三个原则涅槃寂静呢，是指我们研究的心态，我们研究的最终的旨趣目的。还有这也谈到说刚才讲到这个心态啊、态度等等，就牵连到一点，就是说要把研究佛法，要把佛法了解为一种宗教，它是一种宗教，不能够否定它的宗教性。刚才我说过，兰卡有一些学者因为受到西方影响，把佛教看成是一种只不过是伦理学的啊，只不过是一种哲学的，只不过是这个，只不过是那个，忘记了佛教都超越了这些。佛法有心理学，有哲学，佛法可能是 way of life， 我不喜欢这种讲法，当然是的，为什么不是？你如果这样去描述佛法的，你根本就把微妙深深的佛法把它简化为一种时空的一种很普通的现象，伦理的一种系统而已，思想系统而已，思想系统、伦理系统太多了，讲到伦理系统可能有些比 佛法讲得 更精密的也有，把它窥限为一种很简单的时空的一种的系统，这是严重的歪曲的佛法。所以涅槃寂静的原则就是指我们要研究佛法，就要了解到佛法是一个宗教，因为它是一个宗教，所以它有它的超越性，它有它的最终目的，就是无他，就使到自己跟众生都能够解脱。如果我们有这个涅槃寂静这个原则，然后加上诸行无常、诸法无去这么研究佛理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研究佛法、把佛学作为学佛、作为修行法门，因为这等于说我们不断的在理解、探求佛理的过程中，亲自体悟到一切法是无常的，一切法是无我的， 了解吗？不断地提醒自己，佛教有它的超越性，研究佛法的目的在于解脱自己，解脱他人，不断地这么体念，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在研究当中就去当下就体念。那当然通过这种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不单只在研究，实际上在修行了。你现在谈什么 Vipassana 也好，他什么四念处也好，意思什么，主要是什么呢？主要点是说都是要观察到一切都是无常无我，对不对？苦的，现在这个也基本上就是一种 Vipassana。 这样的研究佛法的话，基本上你是不断的去培养你的这个念力。什么念力呢？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无我的，然后一切现象的当下就是涅槃空寂的。那当然了，如果是真正，这个是讲理想，如果真正能够这样做到的话，我们就能够通过佛学，通过佛研究而能够得到体证的。其实本来佛教历史有很多这种的例子啊，太虚大师本人也是啊，他在闭关看经的时候，他突然就很好几次有一种领悟，就通过所谓闻思般若而深了佛教教理。比方你天天念心经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最初好像是只是文字，对吧？天天去念，天天去思考，有一天你会觉得啊，我知道在佛陀在讲是什么东西，我知道心经在讲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诵经为什么要不断的诵经呢？这就是说我们想要从文字般若而进入实相般若、观照般若，从就是说文字上的了解，最终体悟到真正的道理，自己亲自的体悟。这个体悟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的这个领域，超越理性的了解了。所以你看，用这个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三大原则去作为佛法研究的方法论，本身就是一个修行法门。那这样了解呢，我们就了解到，其实啊，云顺导师的用意不是在单纯的搞学问，不是要做一个学者。他常常说我研究佛法，只不过希望说把一些佛教教理弄得更清楚，使自己得到一种法喜，别人得到法喜。那刚才我举出一个具体例子，他通过这种研究，然后挽救了整个佛教。他认为他研究佛教就是一个使命，他一生的使命。他一生就在这种心态下去研究，所以这种研究绝对不是学者，纯粹学者研究，绝对不是机械性的研究。所以今天这个是我其中要强调的，特别强调的一点。还有他有的时候讲到他的这个，他说始终都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就是讲到这三法印。那好几次呢，他提到说这个华严经啊，大家知道是讲的三才童子啊，最后部分讲到三才童子啊，到处去参访去找三知识嘛，要了解怎么样去发菩提心嘛，知道啊。那么三才童子所参的三知识啊，每一个的背景都不同的，有些是小孩子，我们从小孩子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的，你知道吗？有些是什么数学家啊，有些是航海家，等等等等，大家也知道了啊。那每一个三知识都告诉我能够告诉你的，你要知道什么？你要知道怎么发菩提心吗？但我能够告诉你的，只限于我所知道的，其他的我就不懂了。实际上就是如此。我们能够对佛法能够做的贡献，就限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对不对？对吧？你比方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来说，你叫我要通过这个诗歌去赞叹佛陀啊，我没有办法做得到。你叫我去骗佛学，骗不出来，我怎么能够在这方贡献呢？对吧？或者某人他不是一个禅修的这个行者。你叫他去叫人家做禅，他自己觉得这方面他不行，他怎么能够做贡献呢？对吗？反之，假如我是一个艺术家、文学家，我可以通过艺术文学去弘扬佛法，去启发自己、启发别人，对吗？假如我是一个禅修的行者，我虽然我教理不好，但是我可以叫人做禅，这就是我的贡献。而且呢，我在贡献中我得到很多的鼓励，得到很多的这个满足感，很多的法喜，对自己自利是自利，对他人是利他。再来，假如我是所谓智慧型的话，像修身法师这样啊，探讨佛理，我有一点功夫，有点准备，有一点心得，有点成就，我就可以从这方面做出贡献。就像三才童子所参访的种种不同的三知识那么样， 每个人只能够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他这么讲，当然他很谦虚的，我们可以字里行间了解他，他其实上我的诠释是说，他所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说，以他个人来说，他觉得他自己所，他知道自己所长，他知道自己在哪一方面能够为佛教做出贡献。他的目的不是单单要研究佛法，而只是他自己出名，成名做一个有名的学者，而是希望在佛法研究当中做出一个贡献，把很多佛教的史事把它澄清，把一些人对于佛教的歪曲纠正，这是他能够做到，而且他很乐意做的，他能够从中得到最大满足感的，最有信心的。所以这种的研究就是与佛学而学佛，与学佛而佛学，把学佛跟佛学呢两者合在一起，人有无碍。其实佛教强调的最终就是所谓的知心合一，把它合在一起，智慧跟信仰圆永无碍，这是最教最终目的。佛教不单单是谈信仰，在最终信仰，最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智慧就是真正信仰。所以从这观点上，我们绝对不能够否定佛法研究佛学的修行价值。我现在说佛学修这个佛学的这个研究可以本身，这要看你怎么要看你怎么去研究，原则上可以作为本身作为一种具体的修行法门。好了，今晚就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如果你要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话，可以。好，我研究佛学也没有什么心得了，谈不上心得，不过我答我有自己的感想啊。人都有偏见的，我也有我的偏见啊。所以我的理解是说，刚才先谈法集经吧，我不单单认为是一些词句，我是说根本上差不多整部法集经都不是佛说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我讲了另一句话，说尽管它不是佛说，这不等于是要否定它的宗教修行上的价值。所谓不是佛，是不是佛说，你要还有一点就是谈什么是佛说，佛说定义是什么，这是第二点要强调的。假如说你说佛，以法集经来说，或者以阿弥陀佛经来说啊，你认为是佛说，是说佛亲口在2500多少年前在哪一个地方真正一句句讲出来的，这种的佛说现在恐怕很难找得到。不但是法集经啊，我们也不敢说阿含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真正的100%是如是我闻，佛陀这么一句句讲出来的，了解吗？所以如果说佛说是指说佛历史的佛陀亲口一句句讲的话，那很多经都不是佛说。但是佛说有个很重要意思，说凡是从佛教的佛陀亲证的等流出来的都是佛说。就是说佛说不单只是外表的这些文字而已啊，你看佛的身教也是佛说啊。我们怎么知道佛法强调慈悲呢？因为你看他的一辈子一生人，知道哦，原来他为什么要出家，为什么要挣扎，为什么要成佛，都是为了解脱众生的生死的问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这是慈悲啦。他成道之后，他有很多很有钱的信徒啊，甚至他得到王家的这个供养啊，但是他没有独善其身。他没有局限自己在哪一个大净寺里面做什么大主持，他在整个印度行脚几十年，为的是什么？弘法利生，度众生啊。到最后他涅槃的时候，他还有一个行者要跟他求法，他都说啊，阿难陀，你不要阻止他啊，给他进来，我要跟他，我知道这个人的现在机缘到了啊，所以他要把佛法开示于这个人，所以他整身就是佛法。他的一举一动，他的生命就是佛法。所以佛说不限于文字，第一点了解吗？说他流露出来的身口意，这种叫做等流，就是佛法。还有一个等流的意思是说，从佛陀他的证悟留下佛法，那么弟子们依照他的言说，依照他的生平的例子去修行，得到他们自己的证悟，这也是真正的佛法。 佛法制度在不断的演变中，所以不是佛陀亲口一句句说的，不等于不是佛说。那这样看呢，我们不能够否定《阿弥陀佛经》的宗教价值、修行价值啊，不能够说它不是佛说，《金刚经》不能够说它不是佛说。但是你要说《阿弥陀佛经》《金刚经》妙法莲华经》是真释迦牟尼佛在2500多年前在什么灵鹫山所说的，我就讲不出来了。我不会否定它的可能性，但是我的理解不能够使我信服。但是真正佛的那时就用梵文来讲这些经的，就这种说法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不会否定它是佛说，因为刚才我讲了，佛说不限于外表文字，只要这些经典是真正的佛法的等流，佛法正觉的等流，它有整个传统。这个传统不单只是这种文字上的传统，了解吗？是通过了解，通过修行得到证悟，从证悟的境界当中所表达出来的都是佛法。重要是这些经典符合不符合佛所说的。佛陀本身呢，在最初期的这个阿含经里面呢，律里面就已经留下了一些具体的准绳，怎么去衡量是不是佛说。因为他知道他，比如他行脚45年到处去啊，了解吗？他说每个地方所说的都不同的，有的时候因为要教化某些刚才讲的不同的根基，所以他讲的话也不同的，内容也不同的，是吧？那么听的人呢，他领悟也不同的。他说你在现在有几十个人在这里听我今天这样讲的，法光法师这么讲，明天的法光法师那么样讲，法光法师是不是说很多经是不是佛说的，糟糕了。你不要误解我啊，所以个人的领悟也不同。那么经过几十年，现在是几百几千年之后，当然了，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变化的啊。所以佛陀本来就是体会到这一点的，所以他留下一些准绳。他说，就是在他在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够限制，那时候没有什么电脑，没有什么 internet， 没有什么不能够上网，没有录音机。没有 CD 了，所以几十年嘛，种种不同的地方、不同根基讲了很多不同的法，人家都要佛陀这么讲，佛陀那么讲，那他说，假如某人跟你说啊，这种的教理，我亲自从佛亲口所闻的，那你也不要马上去接受它，也不要马上去拒绝它啊，首先要跟先前大家共同审定过的，已经到现在为止，生前整个传统都知道说这是真正是佛法。比如说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肯定是佛法的，啊，符合这些原则的就是佛法。所以要跟先前的法跟律或者经跟律比较过，如果是符合法、符合律的，就是佛法。所以当时已经开始利用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一直在应用、被利用。所以这样来讲呢，后期的很多很多经典虽然不是直接是佛陀亲口所讲出来的，可是它符合是如法的，符合法、符合律、符合论，所以它也是佛说。从这个观点来说，大乘的经典呢，不是每一部，应该说很多很多都可以认为是佛说的啊。我刚才强调就是说，怎么在研究当中，就是像印师傅所讲的，就是说从文字中去体会到涅槃寂静。文字比方说你念个心经，一直在念，一直思考，一直想，心里你一直在享受一下，我要了解什么是实质空空，就是我一直不了解嘛，是一个感觉一个好像一个公案怎么样，对吧？那么不断的是潜意识的去思考，你可能你不知道你在思考，要知道什么是为什么空是事，事是空，一直在念，一直在念。那通过这个文字波的，有一天你会得到一点领悟。当然，这个领悟是以人而异的啊，不是每个人的了解是一样或者程度不同，程度是一样的啊。但是最重要是我们不要自找自己的，不要自找自己的领悟啊。知道这个领悟呢，还可以深入的，更加深入的。只是代表某一个阶段上的领悟而已，不是哦，现在我就 我是像佛一样的，我的警戒跟佛一样的，那就糟了。不要去自找它。打坐也是如此，很多警戒我们就不要去自找它。自找的话呢，就是所以有些人哎得到一知半解，说啊我现在是真佛了，现在不是美国不是有个真佛嘛，就是很危险的，这种就会入魔了。佛理圣，有些人说师父讲我不是法光法师讲的，人家不会，你看今天人不会很多，为什么呢？我不会讲故事嘛，不出名嘛。如果说你要菲利法师来讲，那几千几万人去听，那不同的。在香港我开始有些人不敢听法光法师讲的东西，不要听，为什么？听不懂。但是有很多人也喜欢听我的，所以根基不同。好，那没有什么再什么问题的话，谢谢大家了啊。